刘阿斗坐着皇家的马车，率领着文武百官驾临了丞相府。丞相府负责看门的阿贝看到皇上来了，吓得连忙跪在地上。这刘阿斗下了车来，就一个人走进了丞相府里面，跟着他的文武百官通通被挡在墙外。刘阿斗穿越了三重的大门，来到了诸葛亮的后院，就看见诸葛亮背对着刘阿斗，撑着拐杖，一个人在水池旁边看鱼。
哦，不上班在家里混水摸鱼，被老板抓包，抓个正着。
刘阿斗不出声音，静悄悄的在诸葛亮后面站了两个钟头，终于受不了了，他就对诸葛亮开口了：“丞相爸爸，进来很爽吗？”
哎呦，怎么这样子问呢、啊？
说漏嘴了，应该是说：“丞相爸爸，进来身体爽快吗？”
哦，这还差不多嘛，
是
此爽非彼爽、哦。
是是是，
这诸葛亮一回头呢，看到刘阿斗。哎呀，老板来了，连忙丢掉拐杖跪下来说：“臣罪该万死。”
这一对君臣怎么跟神经病一样？刘阿斗就问诸葛亮说：“丞相爸爸，曹丕发兵50万，有五路进攻我们蜀国，丞相爸爸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诸葛亮笑着说：“曹丕的五路大军侵犯蜀国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”
既然知道，丞相爸爸为什么还躲在家里面看鱼？
我这不是看鱼，
那你这是什么？
我这叫沉思。
哦，这样也可以叫沉思啊。哦，那全天下所有上班上课的人都可以上网聊天、听广播、听音乐、传纸条，通通都叫做沉思好啦。
哎呀，你不知道啦，凡是厉害的人啊都要看鱼
哦，
因为看鱼啊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。
怎么说呢？
你看啊，先总统蒋介石先生
立正，
小时候在河里看鱼溺水往上游
哦，
就悟出了人生要力争上游的哲理。
哦，还好蒋介石先生是看到鱼，那董卓就比较倒霉了。
董卓怎么啦？
董卓小时候也到河边想去看鱼，结果很不幸他看到了螃蟹，看到螃蟹横着走，所以呢他领悟出来人生一定要横行霸道的哲理啊。原来是螃蟹害得董卓后来死这么惨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跟你说啊，这鱼不能乱看的啦，
是是，
看错了鱼，搞错人生的方向，这后来就全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哦，那丞相爸爸诸葛亮他看鱼看了半天，到底看出什么名堂来呢？
诸葛亮说：“有名堂，
嗯，
我看鱼呢，沉思的结果，不是要力争上游、
哦，
也不是要横行霸道，
嗯。”
我呢已经把曹丕派来的五路大军退掉四路啦。
我听你在放屁。
干嘛
在水池边看鱼就可以退掉40万的大军？哦，诸葛亮是海龙王啊，派鱼去打仗吗？
哦，别激动别激动，老板你听我说。
嗯，
这诸葛亮就说啦，这五路大军的第一路啊，是鲜卑国的国王所率领的羌族部队10万大军。
正是，
你忘了，我们的马超就是羌族的混血儿。
嗯，
你现在有空啊，只要到羌族的社区去逛一逛，哇，不得了了。
哦，
不管啊，是这个公车亭旁边的杂志上面的封面、
哦、
电动玩具的主角、行动电话的广告，上面统统用的是马超的脸。
哎、
这马超啊，根本是羌族的超级偶像、
哦、
，Super Star。
是是是，
我呢早就派了羌族的偶像去对付羌族。这羌族的部队啊，绝对没有人愿意跟他们的偶像马超打仗的啦。
哦，我都从来不知道这件事耶。
嗯，这第二路呢，是南蛮王孟获所率领的10万大军。
对，
这孟获啊，这没什么姿势
哦，
常常呢被狡猾的汉族给欺骗。
嗯，
这个人啊，不怕打， 最怕人家跟他耍诈
哦。
你要对付南蛮王孟获这种人啊，我就派出了鬼头鬼脑的魏延，让他带支军队啊，每天啊就在孟获的营区附近呢，左进右出，右出左进，神出鬼没，保证啊搞得孟获头昏脑胀，不敢乱动。
这也是一个好办法。
那这第三路呢，就是镇守在上庸的孟达。
可恶的孟达！
嗯，
当初孟达没有出兵帮助我的叔叔关羽，关叔叔才会死得那么惨。孟达呢，他是怕我们蜀国报复他，所以他才跑去投降魏国。
这诸葛亮啊，笑了笑说：“那既然孟达是因为害怕才投降曹丕，那么呢，孟达现在也是因为害怕才不得不配合曹丕出兵打我们呐、
哦。
所以呢，我已经写了一封信去安慰孟达，
嗯，
告诉他说我们蜀国绝对不会跟他算账，要他放心。
嗯，
哎，只要我们不报复他，他何必要替魏国出兵呢？
哦，
孟达收到我的信之后呢，一定会装病不出兵的啦。哦，
这一封信就可以叫他不出兵，妙计。
这第四路呢，是魏国大将曹真所率领的魏国军队。
哦，那怎么办？
这曹真的军队从阳平关过来，那里啊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曹操过去啊就吃过苦头。
嗯，
再加上啊我派过去的人的名字叫做赵云。
哦呦。
啊哈哈，我们的 Cloud 赵保证把他们吓得东倒西歪。
哇，好棒好棒。阿斗在水池边就开始鼓掌。原来丞相爸爸躲在家里面运筹帷幄。可是丞相爸爸，你退掉了四路大军，可还有第五路啊。这第五路是东吴的孙权他率领的十万大军呢。我们家爸爸还有两位叔叔都是被东吴给害死的。既然你已经把其他四路都退掉，那干脆我们就发动全国的军队，全面进攻东吴这一路，来为爸爸跟叔叔复仇雪耻。
啊，都什么节骨眼了，还要复仇雪耻？
怎么了？
诸葛亮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躲在家里躲了一个礼拜看鱼，
哦，
看到眼睛都快要变成鱼眼睛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啊，
嗯，
忽然呢，像小狗一样趴在地上。
诸葛亮干什么？
诸葛亮趴在地上说：“皇上，
嗯，
老臣充当一下老狗。”当垫脚石
啊，
请皇上高抬龙角
哦，
踩在老臣的背上，看一看花园外面的景象。
哎呦，好古怪哦。刘阿斗吐一吐舌头，不过有机会踩在诸葛亮背上他也蛮高兴的。刘阿斗呢就真的抬起脚来，一脚踩在了诸葛亮的背上。刘阿斗踩上去以后就问了：丞相爸爸，踩在你的背上也没有高多少啊，只是刚好可以看到花园墙外面的景象，你到底是要我看什么？诶，
你还说没有高多少，平时每天吃汉堡，没有高多少，可是却让我觉得重很多。诸葛亮忍住了喘得不得了的这个一口气，他说：皇上，你看
哦，
花园墙外面等消息的文武百官，哪一个不是表情惶恐，心急如焚？
对哦，
他们担心的不是能不能报仇，而是我们蜀国能不能生存啊。
哦，
老臣这一个礼拜不出门，
嗯，
就是要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处境。
哦，
皇上，
嗯，
你身为一国之君，如果还搞不清楚报仇跟生存哪个比较重要，那老臣我啊，砰！哎呦，哎呦，
什么事情啊？怎么那么多人在叫哎呦啊？
啊，这咔嚓是诸葛亮的脊椎闪了腰，砰呢是阿斗掉下来，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哎呦，哎呦，是阿斗还有诸葛亮同时发出的叫声呐、啊。
这两个人在花园里面鬼叫，墙外面的文武百官听了都吓一跳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花园里面呢，刘阿斗好不容易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赶紧就扶起了诸葛亮，握住诸葛亮的手说，丞相爸爸，你的苦心我明白了，我相信只要对我们蜀国有帮助，爸爸跟叔叔们在天上知道了，一定也会欣然同意你的决定的。